感谢主，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的，主，你不单单将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并且将你所有一切的丰富也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来敬畏你。主，愿你来建造你的百姓，建造你的教会。主，让我们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能够越来越多有你自己的样式，在这地上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这个我们读的圣经，本来应该是今天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进度落了一次啊，所以今天我们先补上一次，就是恩赐的种类啊。那么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讲了六次了哈、讲了六次了。那么我们讲到各种属灵的恩赐，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回去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渴慕啊，说主啊，求主你给我恩赐，让我能够来服侍你，来建造你的教会，有吗？有，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哈，那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点头。我们如果只是领受一篇的知识，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懂得知识最多的人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非常的骄傲，所以耶稣说他们与神的国是无份的。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拥有很多的神学的圣经的知识，却没有生命啊，没有经历。你听还不如不听，为什么？你听了就加了一个对你的定罪，你知道却不去行，怎么样？你就有罪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来渴慕神啊，不是牧师讲了啊，有这些的恩赐挺不错的，挺好的，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以前如果你没有祷告，我鼓励弟兄姊妹从今天回去你听了要祷告啊。神的话是要带领我们来进入和得到他的生命的啊，不是风闻有你，我们要亲眼见到我们的主，好不好弟兄姊妹啊？你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答应我这件事情，回去向神来祷告属灵的恩赐？愿意的请举下手，好不好？好，感谢神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这个恩赐的种类啊，第三个。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两处经文算我们的一个预备啊。那么我们再看两处的三处的经文哈、一处是彼得前书4:10-11啊，这个读神的话语是充满了喜乐的哈、因为啊，当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来光照我们。所以大家愿意读圣经吗？只是一点都不积极，愿意读圣经吗？愿意，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彼得前书4:10-11，好，预备，请。那么下面一处是没了吗？哥林多前书12:28，好，我们再读，请。还有罗马书12:7-8，大家来。
或服侍，就当忠于服侍；或做教导的，就当忠于教导；或做劝勉的，就当忠于劝勉；分受的，就当单纯；带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乐意。
们都读完了哈，这个我们这几书圣经我们都会看到哈，大家读过去了以后明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呀，将神的话如同真的如同玛拿一样，要咀嚼，要吃下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哈，神给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恩赐，我们讲了两大种类了。第一种类是什么？第一种类是建造的恩赐，对不对？五大基要职能，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种类呢？讲到了话语，对不对？啊，不管是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知识哈。然后上次我们还讲了什么？权柄，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爱的恩赐啊，爱的恩赐。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三处经文呢，就包含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但是呢我相信不单单的局限于这里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基要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恩赐，在教会的运行的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哈。第一个讲到的是帮助人。那么帮助人英文这个很简单，是什么？ help。 谁能告诉我帮助人和 help 是什么意思？帮助嘛哈，别人车子坏了你过去帮一把，打个 BCAA 帮助人，别人摔跤了把他扶起来哈。我们一般这么读都会这么理解，这个非常简单啊，帮助人。但是呢，神今天给了我们恩典啊，让我们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啊，各种的途径，不单单的通过各种的译本啊。我们知道所有的今天我们所诵读的都是翻译的译本，对吧？那么因为它是翻译的，它就有自己的局限，不管哪一种语言都有局限。为什么？神启示给我们的只有两种语言，哪两种语言啊？旧约希伯来语，新约希腊语。那么这两种语言都是非常严谨的，你要把它翻译出来，你就会有一些的侧重点，也会有一些的偏失。如果你侧重了它语言的流畅性、优美性，你就会失去它的严谨。你专注了它的严谨性，你就不会那么流畅，读起来好像不大通顺。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的古典的诗词非常的优美，对不对？不管是唐诗宋词元曲啊，都非常优美，你把它翻译成英文，老外是能读明白是在讲什么，但是怎么样，他抓不住那种什么格律的美，对不对？他没有韵律的，什么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英语哪有啊？对不对？没有的啊。他能告诉你大白话，这个告诉你李白在讲什么，但是他翻译不出这种美来。所有的语言在翻译的时候都会面对这个挑战，那么包括圣经。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允许的话，尽可能的多参考不同的版本，中文的版本和英文的版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因为今天你不需要去学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有各种的词典啊、工具书，让你能够来了解，是非常的有益处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词语，我们通过原文来了解和抓住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讲到了帮助人，英语翻译的成也是 help。 但是如果我们查考它的原文啊，那么这个希腊文也是从希伯来语啊引用过来的。那么比如说诗篇八十九篇十八节，那么这一个词是什么？是 shield 的意思。什么是 shield 呀？盾牌。诗篇一百零八篇这个词是什么？头盔。八十四篇第五节力量。你会发现这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帮助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 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帮助人是什么？盾牌、头盔和力量的意思。而这所有一切的含义，它都是指向了一个军事和征战的一个用语。那么这一个恩赐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得到力量，继续坚定地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别人生病了你去探访啊，这个别人不懂圣经你帮他查查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他讲到的是什么？我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为了他们来一同打着属灵的征战，让他们在这一个信心的道路上不会软弱，不会跌倒啊，这是帮助，这是一个战友的一个帮助啊，这是一个征战当中共同面对仇敌的一个帮助。那么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那么就讲到了这一个恩赐啊。那么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这个扶助就是帮助啊，就是让那些软弱的人怎么样重新的得到力量，能够站立起来，继续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个词汇的时候，它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在一个信心的成长过程的当中，我们要来挪去一切的拦阻啊，一切的辖制，让我们的生命共同的成长。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互为肢体，对不对？一个肢体承担了痛苦，全身一同的痛苦，我们这都非常的清楚，我们都有切身的经历，对不对？不是一个肢体，我们的手和脚、眼睛、耳朵疼是他自己的事，没有的，对不对？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全身一起的来经历这种痛苦。一个肢体经历了荣耀和喜乐，全身也一同的来经历。所以我们是共同的来在主的里面来经历、来成长、来征战啊，所以这是一个帮助的一个意思啊，不是简单的啊在生活的需要上帮助，而是在信心的这个道路的当中来帮助和扶持。那么第二个治理 administration， 谁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有在外面工作过的吧？你去公司包括教会有没有见过这个词啊？有，对不对？是我们教会的 administrator， 对不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办公室，啥意思啊？啊？行政，行政管理，对不对？哎，我治理大事小事，对不对？帮助牧师接电话，对不对？这个税务总结。那么呢，它仍然跟原文的意思有一个差距。我们来看看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helmsman、 captain 和 shipmaster 的意思。那是什么？船长、舵手、掌舵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一看 administration 就在那里做什么行政工作嘛，接电话、打报告、制印表、联络弟兄姊妹，对不对？安排牧师的行程。不是的，圣经讲到 administration 的时候，这一个恩赐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带领的一个恩赐，一个领队、一个船长、一个舵手的一个恩赐。所以在英文的当中可以把它翻译成 counsel 或者是 guidance 啊，这一个恩赐是神给了教会来引导教会前面的道路和方向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说神给了我恩赐让我能够做行政的工作，不是的，它的原文非常的重要的啊，它讲到的是如何的来引导这一个信心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没有打了哈，这个使徒行传27章11节啊，启示录18章17节都用的是这个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来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不是做一些日常的啊，信主不信主的人都能做的工作，他给的我们讲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只有因信得救，只有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的人才可能从圣灵得到的什么礼物和恩典，不信主的人是得不到的。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做到，那他绝对不是圣灵的恩赐。不信主人不会接电话吗？不会打报告吗？不会用微软的软件吗？不可能的。不信主的人会，那他就绝对不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一个治理，他讲的是带领教会这个群体啊，带领这个信心的一个团队，这是圣灵的恩赐，这是圣灵的恩赐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学识你能够带领信心的团队，你可以管理好一个公司，但你绝对管理不好教会。为什么？教会不一样，教会是生命的群体，是一群蒙召的百姓，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走的，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属天的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啊。所以这是治理的恩赐啊，治理的恩赐。那么第三个，服事，服事英语是翻译成 service， 有的地方翻译成ministry。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脑力激荡哈，服侍嘛，帮别人洗脚做饭，对不对？那么在原文的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都会非常吃惊，它的原文怎么样？跟 deacon 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服侍也不是单纯的分饭而已。我们记得当使徒们因为忙于祈祷和传道，教会在生活的层面遇到了一些的挑战，他们要拣选七位执事负责什么呀？分饭，饭食，管理伙食啊，买什么菜，今天吃什么菜啊，明天吃什么菜啊，有多少人啊，谁吃荤的谁吃素的，对不对？但是那七位执事的标准是什么？你有没有上过厨师学校，对不对？在家里有没有做过饭，有没有做过一百个人的饭，有没有采购经验，懂不懂得今天市场行情，对外贸易，没有的。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好的名声，你要怎么样？有主的生命。一个管理伙食的人要有这样的一个高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是要来带领弟兄姊妹一同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在各个的事工的需要的当中，怎么样我们能够使这些工作得以完成。而这些的工作刚才我讲到了，是属灵的，是教会里面的事工。同样的，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做，那他就绝对不是属灵的恩赐。谁不会分饭呢？站在这里来给你一勺，这需要恩赐吗？不需要恩赐的。但是圣经讲到的服侍还有执事的这一个恩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在圣灵的恩典的当中，为了建造属灵的身体，为着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益处而赐下来的。这是 spiritual gifts， 是圣灵给的。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定义和划分属灵恩赐的一个标准线，是唯有圣灵才能够给我们的，唯有在主的里面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一个服侍它的定义和内涵也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啊。所以当我们不管 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袖啊，这一个侍奉的岗位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服侍，是用我们肉体的力量来服侍，还是应该用属灵的恩赐来服侍。那么下面一个恩赐是劝勉的恩赐。那么这个劝勉的恩赐是什么？这个我们一般的理解都比较贴边了哈，就是来鼓励啊，来安慰，来陪伴的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翻译的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呼召一个人怎么样在另外一个人的身边来帮助他啊，他也是有一个呼召啊，有一个恩典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一个劝勉，这一个鼓励，这一个造就的恩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如同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属灵的恩赐是相关联的，是什么？刚才刚刚讲过的一个相关联的帮助人，对不对？是不是要建造他的信心？这也是怎么样，当一个人伤心软弱啊，这个需要安慰的时候，来陪伴他，来鼓励他。那么这一个恩赐啊，让我们能够来思想，它是一个侧重点是什么？一个建造，也包含了一点点的安慰在里面，来一个扶持。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战场上的医护兵啊，有人受伤了怎么样，立刻给他包扎。但是呢，医护兵的战斗力不一定那么强，所以他跟刚才那一个作为盾牌、作为头盔和力量的那一个帮助的恩赐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是一个人受伤了啊，有力量和盾牌恩赐的怎么样，立刻上来保护这个受伤的人。那么现在呢，就需要这一个劝勉鼓励恩赐的人来医治这个人的创口啊，让他能够尽快的痊愈起来。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都是属灵的恩赐，靠着人的爱和热情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人的爱非常有局限，因为人的爱是从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和我们主观的认知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爱，结果怎么样，却是伤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他跟他的孩子啊，他们也算是单亲了吧，这是个弟兄啊，有一些的关系上的一些的问题。那么每一次这个弟兄，不管是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么找他们的牧者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弟兄啊，来倾吐心意啊，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告诉这个弟兄做父亲的，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不单单的是没有给这个弟兄鼓励，反而给他了很多的压力，你要饶恕你的儿子啊，你要爱他呀，你要忍耐他呀，这说话谁都会说，但是没有处在那个环境的当中啊，一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你谁受得了啊？啊，在公共的场合啊，就叫你的爸爸 shut up 闭嘴，你谁能受得了啊？对不对啊？这个以前还有这种行为上的肢体上的暴力的举动，你在这里说冠冕堂皇的，你要爱，你要忍耐，对不对？这是某种程度来讲是非常虚伪的。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领受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别人，真的让他得到力量，陪伴他走出来，而不是高高的很远距离的说啊，你做那个吧，平安吧，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侍奉，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每一个彼此的扶持，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恩典，都要求神给我们恩赐，因为靠着人自己是做不出来的，非常有限的。你能够陪伴一个人一天两天？你能够陪伴他一个月两个月吗？你能够陪伴他一年两年吗？绝对不可能的了。 而我们要一直的陪伴下去，那一定是神给我们的力量啊！所以真的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圣灵，没有人可以这样子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出来，完全的把自己摆上，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啊，为了神的荣耀。那么第五个，这个是分受啊，施舍啊，英文也翻译的非常直接啊， One who gives。 那么他讲到的更多呢是物质和金钱方面啊，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个意思非常的简单啊。那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些的教导啊，比如说约翰回答那些来到他面前啊，这个想要受洗想要得救的人啊，他就讲到了这一个施舍啊。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这样做。我们要记得这是施洗约翰说的，不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还没有进入事工的时候，约翰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还在一个旧约的定义当中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一个要求，两件衣裳的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这样做。很简单的一句话，问题是弟兄姊妹，有谁能做到？你只有两件衣服，还愿意送一件给别人？我们有十套八套的都不愿意送出一套，对不对？我们都是将我们不需要的要淘汰的慷而慨之的给别人，关乎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你要能够这样子的施舍出去，除了神没有人能做到，除了神给我们的力量没有人能做到。你只有两件衣服，只有两口吃的，仍然愿意来分享给别人，来祝福别人，甘愿舍己啊，这真的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生命。那么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三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在爱和恩典的当中多多施舍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神一定会赐种子给撒种的，赐粮食给人吃，一定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能多多施舍，使人借着我们而生感谢上帝的心。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使许多人对上帝充满更多的感谢，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宣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慷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把荣耀归给上帝。圣经讲的我们很清楚，没有人看到过上帝。当然了，有一些特别的例子啊，神显现了啊，咱不算那个啊，咱讲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没有人看到过神。但是人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行为看到上帝。耶稣说，你看天上的上帝在那里呢，是吗？不是。耶稣说什么？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你们看到了我所做的，就知道父在做什么，父在我里面做他的工作。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没有说你们看天上的父，没有，他们说你看我，就看到了父。保罗说什么？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吗？保罗还说一句话，你们跟随我，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他面对的很多的外邦人根本没有见过耶稣，你怎么效法耶稣啊？耶稣在哪里啊？看不到摸不着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来看我，效法我的生命，如同我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因为我见过主耶稣基督，我领受了他的一个重生的生命和启示，所以今天你们要来跟随我。今天我们传福音， 太多的是用我们的言语了，没有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所以很多的人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有非常不好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们光说不做啊。以前这个前些日子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小组大家在讨论啊，很多人对今天在做生意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非常的反感。你要真是基督徒，你不用说，别人能看出来。你说你是基督徒，办的事儿不像基督徒，你整个的给神的教会抹黑。我听过好几个案例了，我是基督徒的房地产经纪，咣当坑别人一笔钱，啊，我是基督徒的啊，修车的怎么样子？我故意不该修的，我让你修，对不对？这就在我们在这个北方有个话叫“杀熟”，越是熟人，我越是宰你，对不对？你越说是基督徒，越容易骗你，因为什么？你对我有信任吗？不是的，信一定是透过行为彰显出来的。所以他说，当我们愿意施舍的时候，在我们的物质经济上来奉献的时候，来祝福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将荣耀归给上帝，并且知道第十三节非常的重要，知道什么呢？知道你们宣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安提阿出来的。为什么从安提阿？什么是基督徒的定义？是属于基督的人。以前没有基督徒这个称呼的，对不对？根本没有这个名词。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呢？因为所有的人发现有一群人，他们不单单的是张口闭口在讲耶稣基督，他们所作所为都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人们说，你们这样子就叫做属于基督的吧，你们就叫做基督人吧，对不对？ Christian 嘛， Christian， 对不对？你们是属于基督的，这就叫做基督徒。如果从你的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从你的身上听不到神的话语，你怎么能够叫做基督徒呢？因为你信而受洗吗？绝对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物质和金钱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愿意慷慨的心？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教会，马其顿教会。保罗在哥林多讲得非常清楚，马其顿教会非常的贫穷，本来是应该别人资助他们的，但是他们却超过了他们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而且是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是强迫保罗来接纳他们的奉献。保罗说不要给了，你们自己都这么穷。他们说不，我们愿意来祝福别人，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很多的属灵的恩典了。这是马其顿教会。反而看凡是富足的哥林多教会，保罗还要催他们七日的第一日把你们的奉献留好了，拿出来预备好了，别等我来了现场催你们交十一奉献。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马其顿教会在极度的贫乏的当中显明了他们的慷慨和仁慈，是蒙神悦纳的。而当我们施舍的时候，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给了换取了神给我们，而是神更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不是我给了十一奉献，神就多给我一些祝福，对不对？我不给十一奉献，神不祝福我，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当我们愿意服侍、愿意祝福别人的时候，神就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充满的恩典的来荣耀上帝的名字。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面对这个挑战啊。为什么今天我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呢？因为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在这方面哈，讲到华人的教会，我要非常坦白的讲一点，在金钱物质的施舍和奉献的方面，我们国语的教会做得非常的糟糕啊。香港的弟兄姊妹、台湾的弟兄姊妹， 做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你不要讲慷慨的施舍了，两件衣服还给别人一件，那是什么概率啊？50%啊！你50%给别人，不是10%啊。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的金钱在哪里呢？我们十一奉献，给个1.8块的，5块10块往这一掏，出门咱走，咱吃牛排去，咱去坐游轮旅行去，花几千块旅游度假没问题，给耶稣基督5块10块且算计了。每一次当我去 Richmond 真理堂讲道的时候，路过那些宏伟的佛教的寺庙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难过。跟这些拜偶像的人一对比，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基督徒的爱在哪里呢？他们拜的是假神，都这样子的愿意施舍他们的钱财，我们信靠的是真神，是永活的上帝，是赦免我们罪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救主，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你是只是在地上积攒财宝，你还是愿意在天上积攒财宝呢？我告诉你，地上财宝一样都带不走。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单独的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什么都带不走。若弟兄姊妹不明白，多看看传道书，希望对你有些的帮助。传道书的一个总结就是什么？要敬畏耶和华，以敬畏耶和华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单单的讲到恩赐，而是看到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神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让我们在世上像他一样将生命倾倒给别人，带领更多的人回转归向他，得到灵魂的救恩。如果我们在物质和金钱上吝啬，别人很难看到那一个耶稣基督慷慨的心。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甚至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去了。我们不要讲为别人死，为别人付出物质和金钱的代价总可以吧？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只说我为你祷告，来帮助他们。求主让我们里面充满更多的爱。第五个我们要讲到的一个服事的这一个恩赐是什么？带领。那么这个带领呢，跟刚才的一个恩赐什么啊？治理，对不对？ Administration 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同啊，这个意思呢它是什么？是引导啊，带领，好像跟刚才那个很像，但是呢这一个恩赐强调的是什么？个人层面的关系层面的啊。所以刚才治理的恩赐讲的是带领教会这一个整个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带领指的是带领一个弟兄姊妹，带领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一同的来认识神，来经历神，来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治理的恩赐是什么？是带领恩赐的带领者， The leader of leaders。 所以从这一个层面来讲，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呼召成为牧师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得到带领的恩赐，来引导别人来归向主，来引导别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或许我们画一个我们能够常常通俗常常听到，我们不是牧师，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牧者，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牧者的心来牧养我们周围的人，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神放在我们生命周围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而这一个是 不管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都可以做到的。你说我刚信主，那可以引导那些还不信主的呀，对不对？你说我信主才五年，你可以引导那些信主刚两年的呀。我们永远可以来祝福别人。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神有一个心意啊，在路加福音耶稣讲到了，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倒要成为最小的，为领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领袖是什么，带领，带领这个人啊，但是呢你是要通过服侍来引导人来归向主。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也讲到什么引导你们的啊，他不是引导教会，而是引导你们的生命的，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带领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生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怎么样一声叹息，而反而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一生没有虚度，我们影响了很多的人来到天国的当中啊。那么最后一个啊，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怜悯的恩赐 Who have mercy。 这个意思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它的定义也同样的是非常的深刻。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一个属灵恩赐最后的一个种类爱的恩赐或者服侍的恩赐的时候，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爱和怜悯。因为充满了对弟兄姊妹的爱和怜悯，我们愿意服侍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因为我们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充满了爱和怜悯，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愿意借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来引导他们来归向主。而主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全能的上帝，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对于人类，对于堕落和犯罪的人类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神与人立约是通过什么形式啊？在旧约约柜嘛，对不对？约柜上面是什么？施恩座。我们的神坐在恩典的宝座上。什么是恩典？ Mercy， 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愿意施恩给我们。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主的心，而这个心就是怜悯之心。马太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对一个迦南妇人的呼喊，这个妇人来到主的面前，如同很多其他的妓女、税吏和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讲的话一样，他们讲什么？主啊，怜悯我，赦免我的罪。圣法兰西斯有一个祷告啊，非常的感动人。那他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主啊，怜悯我。今天我们不单单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要对我们周围的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爱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要记得是别人的好处，别人的恩典，忘记别人的恶。而我们人在罪恶的当中是恰恰相反的，我们记住的永远是别人的恶，忘记的永远是别人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中国人从我们的祖宗开始就牢牢地用一句话劝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同胞，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什么？很少啊，你滴水之恩还给你一滴水的都很少了，你不要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认识主耶稣的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承受了主莫大的恩典，乃是生命的恩典，我们怎么回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报，用我们效法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行为来回报。我们当然没有能力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什么？主啊，你的圣灵充满我，你将各种的恩赐赐给我，让我不单单的我的生命被建造，而且借着我服侍我的教会，服侍我的弟兄姊妹，服侍我周围那些失丧的灵魂。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教会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是教会。 We are the church。 所以有一些牧者在讲到的时候，他不是说弟兄姊妹平安，他说是教会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如此的丰富，我们所得到的或我们所经历的所活出来的是如此的渺小和有限。神将这些的恩赐都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毫无所有。所以神说，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是赤身露体的向他来买洁白的细麻衣，我们觉得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求他开我们的眼，我们贫穷的，求他给我们那宝贵的财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主圣灵，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的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你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同在，带领我们来领受你一切的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到一个平凡有信仰的人，乃是看到那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乃是将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主完全的合而为一的。主啊，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缺乏的，主啊，求你将丰富的恩典，各种的属灵的恩赐赏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被建立，按照你的心意能够成长，能够执掌到主耶稣基督的身量，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成就你的话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